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家堂的侍奉是上皇运的侍奉，家道不是耶匠，家道是按照战役凡阶战力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诗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走上皇运的出口。欢迎收听诗经与家道。
亲爱的，祝你肢体平安，欢迎你再次抽空收听诗经与讲道，很开心可以再次和你在空中一起来学习。我们今天在空中来学习怎么传讲神的话语。一个成功的传讲，除了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之外，这个人本身他的生命也是很重要的因素。生命的呈现跟他外在的条件是不一样的，一个成功的传讲者跟他的高矮胖瘦是没有关系的。比方说道不道家司普真，司普真可是一个大胖子，他的标志呢，个人显著的标志就是凸出来的肚子，可是没有关系，他仍旧是一个好的传道人。一个真正好的传道人，一个讲道者，应该是他还没有张口讲话的时候，别人就已经感觉到这个人是一个讲道的人，甚至于还没开口讲道，已经感觉到他正在讲道，期盼你我都朝着这个目标一起来努力。好，言归正传，正所谓温故而知新，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回的录课。因为有一句话说，温故而知新，就是温故一些。我要与你分享一则故事。在德国的希特勒时代，有一位神学家为主殉道，他名字叫做潘霍华。这位潘霍华他说，我们讲道的人需要有单独的时间，单独的记号是静默。讲道是从静默来的，言语不是用来随便聊天，言语是建立与维系团契之道，要有静默的同在。静默就是在神的话语面前等候。潘霍华继续说，在人人以讲话为能事的今天，静默是需要训练和等待的。在神的面前静默，能够使我们有正确的听觉，能够使我们能够适当来讲正确的道。在今天课程以前，我和你分享这段潘霍华的话语。潘霍华用寥寥数语甚至只言片语，把灵修和等待跟讲道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有一位传道人叫做博斯高，博斯高也说，生命中我的存在，我是杀我的我，生命中我的存在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在无中安静，无是凡无的无，生命之我的存在是因为我们不晓得怎么在无中安静。因此我鼓励你在每一次的课程结束之后，不是把讲义收起来，把书本盖起来然后就结束了，每一回上课乃至于每一回读经的时间，花一些时间安静下来，默想一下刚才的课程，默想一下刚才所读神的话，有神的讲道，必须根植在无声的静默。而这个无声的静默就好像灵修的生活。好，希望每一回开场的时候都用一则温馨的提示，对于讲道者温馨提示来彼此共勉。在上一回的录课的课程里面， 我提到了世间原则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前后一致。这个前后一致是一个很重要的世间原则，把握这个世间原则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全知不自相矛盾的上帝，这位神是圣经经文的源头，所以我们也相信在整本圣经神的话语每一个字句的背后都是前后一致的。因此释经兄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一节或者一段经文不可以用明显与另一节或另一段经文相冲突的意义来诠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信息是一致的，因为神是前后一致的神。我特别提到著名的例子，就是十六世纪以来困扰教会很多的称义的教导。保罗的称义观跟雅各的称义观是不是不一样呢？是否有所谓保罗称义神学和雅各称义神学呢？我们看到罗马书3:28，还有雅各书2:24，以及针对前后一致这个世间原则，并且从历史人的错误里面来解释。罗马书3:28跟雅各书2:24其实是殊途同归。保罗的称义神学跟雅各的称义神学是一样的，不是不一样的。在上一回的第六课当中，我们提到了释经兄的第一个原则，那就是前后一致。我们知道在释经上面我们有一个假设的前提，那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那位全知并且不自相矛盾的神。而圣经又是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也不会前后矛盾。我们的神是前后一致的神，我们所拥有的圣经其中的信息也是前后一致的。因此在圣经的原则上面，第一点就是一节或者一段经文不可以用明显与另一节或另一段经文相冲突的意义来诠释。我再说一次，一节或者一段经文不可以用明显与另一节或者另一段经文相冲突的意义来做诠释。神的话语是前后一致的，不会自打嘴巴。上次我也提到如何用前后一致这个释经原则来解决问题。过去在历史的错误当中，就是没有使用这个原则，以至于教会夺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在公元1545到1563的天台会议期间，参加天台会议神学家与马丁路德之间的辩论，就是在辩论所谓的称义观。天台会议认为我们得到称义在神面前看为是正确的，是义的，不只是单单依靠信心，行为也是重要的。而他们所依据的就是雅各书2:24，而马丁路德就用罗马书3:28，单单依靠信心。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但我们从历史的轨迹当中可以知道，其实他们两者都走入了死胡同里面，因为他们忽略了释经兄的原则前后一致。后来学者发现，原来保罗在他的写作罗马书上下文里面谈到的跟雅各书上下文所谈到的是殊途同归。保罗在罗马书中谈到的行为是指律法要求我们要做的事情，特别是一些礼仪规范，但是雅各书里面说到的行为跟保罗所说的行为是不一样的。雅各书里面所说的行为是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他的信仰所影响生命而呈现出来的果子，所以雅各书跟保罗是殊途同归的。原来雅各书的称义观 跟保罗的诚意观是没有冲突的，在圣经里面没有两种诚意的教义，这说明了前后一致这个释经学原则的重要性。让我们把握这个原则，在释经讲道的时候好好来解释我们说的话，不要用一节或者一段经文明显与另一节或另一段经文相冲突的意义来做诠释。以上就是第六课简单的复习。而我们今天要进到释经学原则的第二点，就是释经与讲道的第七课，主题是释经原则之二，在历史上以及文化上的意义是经文的主要意义。我再说一遍，第七课的主题是释经原则之二，历史上的意义和文化的意义是圣经经文的主要意义。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就正式进入今天释经与讲道的第七课。
接近袜子抹干树，一篇展展的家道，自始至终都要有热忱，不会嘎动紫金的家扎，也不会嘎动别人。
欢迎回到释经与讲道第七课。好，今天主题是释经原则之二，历史上以及文化上的意义是经文的主要意义。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四章21节，让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四章21节，经文说，伊拉都在哥林多住下，特罗菲莫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点来。在这点我们看到二十节说特罗菲莫病了，我这边特别补充说明哈，我们从经文看到保罗他有没有医好他周围生病的每一个人呢？没有呢，最起码这里说你特罗菲莫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这个我是保罗，保罗一定有为这个众人同工祷告，祷告他病可以得到痊愈，可是特罗菲莫却没有好。我们知道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到保罗并没有医好每一个生病的人，我认为保罗应该有一些医病的属灵恩赐，但是在这里特罗菲莫却没有好，他被留下来在米利都这个地方。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即使我们拥有一些特殊的属灵恩赐，像保罗有医病的恩赐，但是不表示神就会在任何时候100%的赐福这个恩赐。保罗他医病的恩赐不是每一个人每一次都得到医治，这个特罗菲莫就没有被医治，虽然有很多人经过保罗的祷告和服侍得到了医治，但是特罗菲莫就没有。我期盼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一个健康的传道人的形象。我们都有属灵恩赐，可是在每一次服侍的时候，不要因为属灵恩赐的发挥在某一次没有果效就质疑自己。一个健康的传道人，一个传道人一定是将结果交托给神，就像保罗一样。好，我们看21节，21节说，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在冬天以前到保罗这里来。有个传道人就是拿这些经文，拿提摩太后书四章21节作为布道的信息。作为讲员说，看那弟兄姐妹，你们必须在灵魂的冬天来到以前赶紧到神的面前。在这里冬天是死亡的象征，春夏秋冬，春天夏天是蔬果生长的季节，到处是绿油油的，是充满生气的，可是在冬天是一段死气沉沉的时间， 这是大自然每年的循环，也是一个信息。我们的生命也有季节，如果你等到你的灵魂已经被熟练的冬天四季胜过的时候，那就太迟了。你要在冬天来临之前到基督的面前来。听众朋友，主内之体，我刚才转述了这位传道人以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一节作为布道信心的根据。我也相信会有一些人因为听到这位讲员的信息就走到前台，真正的把自己委身给基督。可是我现在要说的是，这或许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呼召，可是却是一个糟糕的实景学。如果你在布道信息当中来传讲基督，你可以找到更好的经文，比方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在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很好的布道性的经文取材处。可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一节就不适合。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历史上和文化上的意义是经文的主要意义，也就是说经文的唯一意义就是这段经文在当时历史上所陈述的直接的叙述是经文的主要意义。就好像当时保罗只是希望提摩太可以赶紧在冬天来临之前到保罗这边来，因为冬天的时候船没有办法在地中海的东岸航行，天气冷，而且在冬天的地中海暴风雨非常多，所以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赶紧在冬天来临以前，就是经文在历史上的意义。此外文化上的意义也很重要。这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是一个历史事实的描述。当然在文化上面有时候经文会有一些象征的意义，比方说保罗自己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他就把撒拉和夏甲这段族长事情的故事从其中引出象征的意义。还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把过红海的事件视之为基督徒受浸礼的一个象征。不要说保罗，连耶稣自己也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石，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耶稣把摩西当年在旷野举石这个动作该是成为象征着他将来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那个预表。那么我们如何判断一段经文是否有象征的意义或预表的意义在里面呢？休息一下，我带下子再告诉你。
你现在收听呢是释经与家道的课程，我很愿意呢能够陪你一起来走过如何在这个时代当中走上华运的出口。
欢迎回到释经与讲道。怎么确定一段经文有预表或者象征的意义在里面呢？马歇尔这位神学家在英国呢亚伯丁大学任教的时候，他现在当然已经退休了，他曾经说过在旧约的经文一段经文怎么才算它有预表或者象征的意义在里面呢？一个原则就是新约圣经有提到你才算数，新约圣经有提到你才算数。比方说摩西在旷野举石那一段，正因为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石，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摩西在旷野举石的那段经文是在预表新约耶稣基督十架的救赎。还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八卦红海的事件是这位基督徒经历的象征意义。那么当你读到摩西引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的时候，你就可以说那段经文是预表着新约时代基督徒接受洗礼出死入生。我再强调一次，新约有提到旧约的预表的诠释才算数，新约有提到你才算数。所以现在初代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圣亚雷内斯，他是第二世纪非常重要并且非常有影响力的教父。他就把在圣经新约里面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其中很多的细节都当作象征跟预表的意义来做结论和说明。比如说他说，在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当中，受伤的是象征着亚当，耶路撒冷象征罗约，耶利哥象征世界和强盗，或者说象征魔鬼，好撒玛利亚人是象征耶稣基督，而那个人身上的伤象征罪跟悖逆，路泽就是象征基督的身体，而那个人被带到客店的过程就象征是教会。可是我再强调一次，在别处经文并没有清楚地说到好撒玛利亚人这一段故事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是象征或预表什么，因此你就不可以说好撒玛利亚人故事中呢很多细节是象征什么什么。圣亚雷内斯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然而或许你最后会问我说，那么新约的作者都可以来确实就有某一些经文是象征什么意思，那么我们现在也可以啊。很抱歉我们不行，当时新约的作者是受圣灵的启示，让他们对于旧约有一个很清楚的诠释。可是如今已经没有使徒了，我们不是使徒，我们没有得到那种圣经权威的模式，所以当我们在传讲信息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我们不要把那些没有新约圣经知识的，特别是那些旧约经文说成是预表什么，说成是象征什么。当你愿意严谨地把握这个原则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地经历到什么叫做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天马行空地分享神的话，好像有一种被拘束的感觉，这种被拘束就是被神的话语所约束，是神的话语来主导我们分享信息内容的重点，而不是我们把我们的意思读到圣经里面。也许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困难，讲道好难，我以前不学这些释经学反而比较容易，当然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可是人是需要学习成长的，我们需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因此我期盼在这一堂课程当中我们学到释经与讲道，当我们讲道的时候不要随便说这段经文是象征什么，这段经文是预表什么，除非正如马歇尔这位学者所说，除非有新约圣经知识清楚，那些旧约经文是预表什么，是象征什么，我们才可以说那段旧约经文是预表什么，是象征什么。此外尤其是新约圣经，新约圣经就要更严谨了，新约圣经是很少有象征跟预表的意义在里面，除非是启示文学像启示录，否则一般的父类福音书、约翰福音跟保罗的书信还有普通书信，这些书信这种福音书的表达的模式是很少有象征跟预表意义在其中的。好，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